像流用火来这个毁灭一座城。那想象一下哈，我们看到在这里，其实天使被神所差派去到索多玛，然后呢，告诉了这个罗德，他要亲赴这城。我们可以想象一幅场景啊，如果你正在一栋这个公寓里面哈，然后呢，突然有消防员，其实外面已经着火了，然后有消防员冲进这一栋正着火的这个公寓大楼，大声对里面的所有的住户说：“赶快出来，这个楼马上就要塌了哈。”那有些人当然听到就赶紧出来，但是有些人说：“等一下，等我先看完我正在看的这个短视频。”啊，也有人说：“等一下，让我回去拿一下我的手机的充电器。”哈，这对现代人来说哈，短视频跟手机是很重要的，好像。对，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谬？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呢，讲的其实就是类似的一个属灵荒谬的事情，但是其实有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那在创世纪19章呢，我们看到神即将要毁灭索多玛城。其实从前面的18章的下半章到19章，很明显就是这个事情。那我们看到神的使者呢，就像那个心急如焚的这个消防员一样，但是呢，神的子民罗德一家，其实包括他的女婿，却是在生死的关头，表现出非常令人费解的迟疑、单言和留恋。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会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我们今天的正道。首先，我们来看天使宣告他要毁灭索多玛，那我们提出一个挑战：你为何不听？因为这段经文记载的不只是关于一座古代城市的毁灭，它也是一面镜子，它照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跟这个世界之间的纠缠。那今天，其实神同样借着他的教会，借着他的圣经。啊，借着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再向这个世人，再向这个世界在呼喊，说起来逃离这个末后的时代。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哈，在15到22节里面呢，天使催促哈这个罗德一家赶快逃离索多玛。那我们看到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家人是有不同的反应。那我们会看到一个挑战，说你为何要单言？罗德并非说他不愿意走，但是似乎他很多的迟疑，很多的单言。那我们待会儿会来分析啊。当然，我们也会看他女婿的不同的反应。那最后，我们从23到29节，我们来看哈，上帝最终按照他所计划的，他降下硫磺与火。那我们在座的如果玩过鞭炮的就知道哈，鞭炮里面很多就是这些东西哈，在一起烧，一起炸哈。甚至我们小时候玩那个火柴棒哈，有时候就是那个味儿，哇，那个是很可怕的。你看那个引线哈，那个点燃了一下，呲一下就过去，你其实很难想象。那我们也知道，今天哈被火烧伤、烫伤，其实是很难痊愈的，那个本身就很痛苦，而且很难痊愈。所以我们带出一个挑战：你为何回头？因为罗德的妻子回头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啊，然后就死了。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来低头祷告。阿巴父，我们谢谢你，在这凉爽的主日的清晨，你按照你的应许和你的恩典，继续的呼召召聚你的百姓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更是要聆听你的教导，聆听你的殷切的呼喊，让我们起来逃离索多玛，起来离弃我们的罪，起来要向世人来传福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恩高孩子的口，愿你的圣灵亲自解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在座的，不管是已经认识你的，还是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都能透过你的话语，更多的来听到你那殷切的呼喊。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天使宣告毁灭索多玛，你为何不听？啊，那我们其实为什么直接到12节呢？我们看到前面19章1到11节，基本上是说罗德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很殷切地接待了这两个天使，但同时索多玛城索多玛人的罪恶就暴露出来哈。在第四节19章4节说，这两个天使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并且呼叫罗德说：“今天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其实就是他们要跟他们发生同性性行为啊。这个翻译的比较文雅哈，所以叫“任我们所为”。你可以看出，注意哈，这里是城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而且是年老到上。 就像这个创世纪的六章哈，说这个耶和华见地上那个时候人心充满了罪恶，真的是从老到幼，你可以想象啊。那所以，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哈，天使他们经历了1到11节的这个调查，他们亲身的经历，再一次确认了神要来毁灭索多玛确实是公义的啊。所以他首先就来向这个罗德和他的家人发出非常清晰的警告啊，发出很清晰的警告。好，请帮我这个聚焦一下，谢谢。好，谢谢。好，所以他吩咐罗德要带出属他的人，这些所谓属他的人是跟罗德有生命关系的人。其实我们在后面看到29节，罗德之所以得救，也不是因为他，是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是因为罗德是跟亚伯拉罕有生命的关系的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好，我们信得好，我们怎么样？是因为我们是跟那位救主是有生命关系的。反过来问弟兄姐妹，你跟耶稣基督有生命的关系？你认识他吗？你爱他吗？你把自己奉献给他吗？你跟随他的脚踪吗？啊，所以罗德在这里，天使吩咐说，你要把你们家人就相当于要带出来哈。这里他发出非常清晰的警告，他说，凡属你的人都要带出去，因为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啊。他用的是毁灭，为什么原因呢？天使接着说，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再次印证前面18章说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城的这些人的这个声达于我哈，声达于耶和华神，所以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差他来的那一位。所以这不是一次天灾或者意外，甚至所谓的人祸，这是上帝公义而且有计划的审判行动，而且神的审判是基于索多玛城罪恶满盈的事实。两位天使来，我们刚才在第4节哈，然后第5节也都看到。摆在面前，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罗德哈，他把这些消息告诉他的家人。那这里特别记载他的女婿们，或者说是即将要娶他女儿们的人哈。因为第8节罗德说他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对，但是他们的回应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They thought he was joking，他在开玩笑。那这里，而且很明显，他的女婿没信。在这里，其实对我们来说，带出一个隐身的应用：为什么他的女婿会觉得罗德说的话是戏言呢？为什么他们觉得他们的岳父说的话是不可信的呢？弟兄姐妹，我们跟我们的儿女，我们跟我们的亲友，我们跟我们的同事，跟别人说的话，别人会觉得我们说的是戏言吗？如果而且是这么重要、这么特别的事情，他的女婿们都觉得罗德说的是戏言，那这个地方至少有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地方。我们平时是不是一个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的人？以至于在这里，罗德作为他们的岳父说天使要来毁灭这城呢，结果他们说：“哎，没有，你开玩笑，我们不信，我们不听，我们不走。”所以在这个地方，对我们一个小的提醒和应用。当然，“戏言”这个词也暴露出了罗德的女婿们对属灵世界的麻木，以及他们对这个罪恶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完全不相信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已经被索多玛同化，他们已经失去了属灵的这个判断力。而面对即将来的这个毁灭，哈，即将来的毁灭，那我们看为什么要毁灭？其实我们前面从1到11节我们都能看到为什么要毁灭。第一，神前面在18章说了声达于他；第二，两位天使也证实了索多玛的罪恶，尤其第4节、第5节。那谁来执行毁灭呢？耶和华神以及他所差来的两位天使，在13节和24节我们都能看到，因为这两位天使说耶和华派我们来啊，要毁灭这城，以及如何毁灭啊，天使倾覆那城，上帝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的警告是真实的。圣经其实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宣告罪所带来的就是死亡，就是灭亡啊！世界，这个世界是将要过去的，神的审判终将临到。所以在旧约、在新约，常常用旧约亚伯拉罕是支搭帐篷寄居在迦南地，到新约也是我们是这个客旅的寄居的。我们在座绝大部分哈，我们从港台也好，这个大陆出来，我们很能体会。我们在美国也好，在 Peoria，我们是一个寄居的，我们不是永永远远、世世代代就一定会在 Peoria 这个城市，我们不会的。 对，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最终的结局、最终的终点在哪里？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哈和新约的教会，最终我们共同的目的地都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不是在这个地上。对，所以当神借着天使提醒、宣告要审判这个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而且很快看到这个审判就真实的临到了。而对我们来说，不管是天使所宣告的要拯救罗德和他一家人的好消息，还是我们今天新约的福音好消息，它首先是建立在审判的坏消息之上。福音的好消息是建立在审判的坏消息之上，因为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基督叫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就必至灭亡不得永生。这也是说实话，这个就叫十字架，或者叫做基督信仰，或者叫基督徒有时候传福音冒犯人的地方，甚至有人觉得你们基督教很霸道的地方，就只有你们这个哦，我们不信你们这个，我们就下地狱。但是事实确实就是如此，真相确实就是如此。我们当然可以用谦卑的、柔和的方式去讲这个真相和真理，但是这个事实、这个真相、这个真理是不容改变的。你不可能说还有另外一条路，你就算不信，你也会得救。没有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别的方式、别的路子、别的法子，我们可以靠得救。在这里也是，索多玛、俄摩拉要被毁灭，除非他们听、他们信、他们跟随这耶和华的两个天使使者，他们才有一条活路，否则没有的。再聪明、再有权、再有势，都没有办法。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基督信仰的排他性。我们待会儿在成人组织学，我们会看这个印度的哈，这个婆罗门教、佛教，还有这个印度教，还有这个锡克教。那我们看到他们拜很多的神，他们不同的里面好像有不同的修行法门哈。但是我们知道，就像耶稣说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我以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没除我以外，没有人可以得永生，得真正的生命。”所以这一点是基督信仰首先很冒犯人的地方，甚至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在信主的时候都经历过这种被冒犯。你觉得凭什么就你们这个啊才是对的，才是好的呢？我不是其他也可以吗？我挺好的，我的行事为人有的时候好像还比那些基督徒更好呢。我看到教会有些假冒伪善的人，你们基督教界、你们的教会历史发生一些很糟糕的事情，凭什么就你们这个才是独一的呢？但是的，圣经就是这么宣告的，不能因为一些个别的基督徒、个别的教会、个别的教会历史，就否定神，就否定基督，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层次。对，但是反过来说，我们确实也要做光做眼，做好见证，不要绊倒别人，对不对？我们可能在座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也看过、听过，甚至经历过，在信仰的某个阶段，我们可能被教会里面的某些人，甚至教会的牧师、长职绊倒，有可能，确实是。对，但是不管怎么说，上帝的警告是真实的，这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当我们确信这点，我们出去宣告，我们去跟这个世界来分享，发出爱的警告和信息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像罗德的女婿一样啊！今天这个世界也会把基督徒关于末日审判、关于地狱的永火的审判警告当做戏言或者笑话。他们会认为我们信得太认真、太疯狂了，我们是宗教狂热分子，对，甚至是宗教极端分子啊！这个世界要的是什么？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提出的人本主义的自由博爱品，就这个，这是一条以人为本的、以人为中心的，其实是以人为标准的，这个叫什么？其实叫做世界宗教，就这个。你不管什么宗教哈，什么基督教、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只要你是符合他的这个自由、平等、博爱就可以，就很好。但你只要是跟他这个不符合，你们这个就是叫什么？他有些说你叫要么宗教狂热分子，要么叫原教旨主义者啊，就是用一种非常极端的词来这个。但是对我们来说，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主基督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信主之后，今天为什么神还在地上设立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还要向末后的时代来发出这样的警告，来呼召人们来悔改，来跟从他。彼得后书3章3到4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主 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然是一样的。所以罗德的女婿们，所以世人们照常吃喝嫁娶，没有什么改变啊。那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也说：“你们该知道神的国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所以弟兄姐妹们，首先第一点，我们有没有听见这样的警告？我们还是我们是否像罗德的女婿一样，把上帝关于罪、关于审判、关于地狱的教导当作戏言？或者我们选择性的只听一些好听的经文，爱、祝福、恩典，却捂住耳朵，不愿意听那些让我们不舒服的，甚至很冒犯我们的警告，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认罪，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今天的教会已经很少如此直白的讲这些信息了。啊，我们彼此相爱啊！啊，我们出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那些有需要的人啊！我们看到，社会上还有很多有各样的生活上的、经济上有需要帮助的。但是这个世界最最需要的是抢救灵魂，不是说那些不重要。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教会，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很多组织、很多机构可以去帮助那些缺水、缺粮、缺钱的人。但是如果世界上没有了教会，谁会去分享这些福音的信息呢？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必不可少的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忠实的传讲，并且要持守，要活出这个见证，而且要发出这个警告了。其他很多的事情，有其他很多人、机构、组织都可以做，但是唯独不可少的一件，教会的本质的，在这个地方。同样的，如果没有教会呢，不会有人在地上敬拜神，但是其他呢？很多事情他们都可以做，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职分，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责任像罗德甚至亚伯拉罕一样，向我们身边的邻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亲友邻居发出警告。包括我们教会在说，我们既要向这些华人传福音，我们也看到神放在我们身边的印度裔的邻舍。那我们今天主日学也要讲这个印度的宗教生态哈，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去发出这样的警告，甚至我们对我们的儿女都很少如此直白的、持续的、恒切的去跟他们传福音呢？因为我们害怕被嘲笑，我们害怕被别人当做笑话，很多时候我们就闭口不言，或者美其名曰啊，我们为他们祷告，但是祷告祷告不能光祷告，不说不做不行啊。好，所以，我们传福音的紧迫感是否已经被这个世界的五光十色磨掉了呢？所以，今天教会的衰败，其实首先是从我们父母不向我们的下一代传福音，要让他们悔改，要让他们这个转离罪开始的。如果我们都不向我们最爱、离我们最近的我们的下一代，包括我们的父母传福音的话，那你觉得我们还会向谁真正的去传福音呢？或者我们向那些人传福音的，人若不爱家里的人，那你说我们去爱那些人，这个不是显得很虚假吗？所以弟兄姐妹们要小心。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天使催促逃离索多玛，你为何单言呢？那前面天使先给罗德和罗德的家人说了，然后罗德告诉他的女婿，他的女婿细笑之后，但是天亮了，审判快要到了，所以天使来催促说起来，赶紧带着你的妻子和你两个女儿出去，因为他们应该也知道哈，他女婿的反应，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注意这句话，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如果我们活在罪中，与罪同流合污，而不与罪切割，不离开罪，不离弃罪的话，我们就很可能会因为这罪恶同被剿灭。但16节罗德的反应啊，直言不走。所以，我们来看天使的催逼和罗德的直言。第15节上半节，天使催罗德赶紧走，免得同被剿灭。但是罗德是直言不走，似乎他生命中有一些东西放不下，具体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经文没有说。但是很明显，似乎他不愿意走。啊，当然，某个角度我们也能够理解哈。第三啊，天使就在这个时候，他强行的拉着罗德和他的妻子和他女儿的这个手，想象一下，两个天使，一只手拿一个，四个人，罗德、他妻子、他两个女儿，因为他女婿不听，看到没有啊？ 然后看到上帝不可抗拒的恩典，上帝定义要拯救和罗德一家的人，但是那个把天使的警告当做戏言的，他的女婿们当然就不拯救。好，然后最后罗德开恩，他说："哎，能不能让我逃到一个比较近的、小的一个城里去躲，不要让我到那个山上去？"你看天使他们也很给他恩典和怜悯，虽然他还在坚持己意，最后天使也答应了罗德说："可以啊，可以，你到那个，你不到那个城市，我还不会降下硫磺与火下来。"所以天使在这里是催逼啊，遏制着，催促罗德，而且言辞非常紧急，起来。感叹号，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是罗德却单言不走。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中有什么东西你还在单言的？想象一下，我们今天在 Peoria，我们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有自己的房子哈，而且应该绝大部分都是独立屋哈。假如说真的天使来了，然后到这里来，接着一个这个异象也好，或者什么说好起来要离开 Peoria，我现在降服哈，这个。灭掉这个皮火瑞啊，你就能够稍微带入一点点体会罗德，甚至是他的女婿，或者是这个的这种纠结，包括他的妻子，你就能稍微体会一点，因为这很真实的。为什么？我们的很多时候身家性命，我们可能前半生很多的财富积累都在这里了，工作，然后这个住房，很太人际关系、亲友等等，甚至说这背后是我们可能是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价值感、我们的舒适地带，这些都在这里的。罗德很明显，他并不怀疑这个天使。罗德很明显，他是不怀疑的，他相信是这样子。但是罗德的女婿，这里虽然没有记载罗德的女儿说什么话，包括罗德的妻子哈，但是你看哈，他们后面都出了问题了。所以你也知道，在新约说罗德是个义人，天天为那城里的那些人的罪和忧伤，确实是 make sense，确实是。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知道标准答案，但是你要知道做到标准答案不是那么容易。你有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们陷在罪中，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犯那个罪，你说哎呦他怎么犯这个罪啊？他怎么这么糟糕？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换位思考，你在他那个位置，可能你比他还不如，你知道吗？但是这里的关键不是罗德多好或者他的女婿多不好，而是上帝借着他的使者向他们彰显了不可抗拒的恩典。那两个天使拉着他妻子，他两个女儿，都主要都是拉着拽着哈。如果我们再用夸张一点啊，就像那个比较强壮的人，在危险的时候，一个消防员冲到着火的这个楼里，有些小朋友什么不愿意走啊，什么在那哭啊，吓得那消防员直接包起来，一边加一个，肯定就冲下去了。就是这种，这个叫上帝不可抗拒的恩典。单言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当中非常大的一个危险。我们常常在顺服神的命令上单言，我们知道应该每天读经，但却常常单言；我们知道应该常常祷告，不仅为自己、为家人，甚至说为我们的邻舍、为这个万民万国祷告，但是我们却常常单言啊！我们教会每天，我们还在群里在发祷告事项哈，我们这一个月也在发为印度的邻舍祷告，但是说实话，扪心自问，弟兄姐妹们，我准备这么多祷告，你们真正每一天按照那个来祷告的有几个呢？可能不多，对。好，我们也知道应该向周围的邻居传福音，我们也常常单言，我们也知道应该断绝自己的某个罪，甚至是某个隐秘的罪，别人可能都还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神知道，甚至神也常常提醒和责备我，但是我还是单言。这种单言是源于我们的内心对这个世界的留恋，以及对背十字架的犹豫。我们不愿意致死我们的老我，我们也不愿意放弃这个花花世界或者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罗德单言可能的几种原因。具体我们不知道。第一，他有可能是挂念放不下他的两个女婿，还想再劝一劝，这个很正常。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很爱他们，我们想再花点时间，一次不行，再二次，再三次。但是天亮了，这里说了，天亮了。马上就要降下这个火焚硫磺来了，这个时不待人了，已经是。但他也可能是受他两个女婿的态度的影响，甚至可能开始怀疑天使的话，我们不知道。也有可能他虽然明知这个城即将覆灭，但是他没有勇气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整个就 frozen 就冻在那里了，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很大的、很突发、很紧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僵在那个地方，不知道该怎么动，该怎么办？会的，会的。就整个就傻在这个地方，整个大脑就宕机了，对，蓝屏了，好像就。另外一种可能是他害怕一出家门呢就遭遇所多玛人的攻击或者说袭击，因为他前面 在前一夜的时候，那些索多玛人从老到少都来他的家门口围攻，说把这两个人交出来。就当然他们没有交，对。所以，我们从罗德他的这个单眼来反思，我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处境、不同的场景，甚至不同的罪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原因，而且我们常常觉得是很合理的。但是，我们看到，正如前面说的，我们得救，正如罗德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纯粹是靠恩典。罗德得救的故事是我们每个蒙恩罪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多刚强、多属灵、多愿意跟随神、服侍神，恰恰相反。我们在得救的事情上，其实常常是单言不责的，扪心自问，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主这些年间，我们有多少次是一刚开始很快就圣灵一提醒我们，神的话语一责备我们，或者借着我们的听道、读经、灵修这个光照我们，我们马上就悔改的。我们很多时候的悔改认罪都是一拖再拖再拖，拖到不行了，再拖就要死了的时候才来悔改认罪，而不是一刚开始就积极的、主动的、立即马上的顺服悔改来认罪。所以，我们为什么前面说单眼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里面很常见，也是很大的一个危险？因为其实从我们的心思意念来说，借着神的话语，借着教会的教导，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标准答案，我们知道正路是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不是很快就行走到正路上去了呢？我们在座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如何跟儿女互动，我们不应该惹他们的气。我们有的时候作为儿女，我们当然也知道应该要顺服，要孝敬父母。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当然也知道应该常常读神的话语，常常默想。我们应该去给万民传福音，给我们的家人跟邻舍传福音。但是我们真的刻意的、积极的、主动有这样做吗？啊，前几年有一本很流行的书叫《刻意训练》，啊，他意思就是说，你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之后，慢慢形成肌肉记忆、神经回路，最后你本能的就这样。你如果看那些做几乎所有的体育训练，尤其是打球的哈，什么打乒乓球什么的，他最后都是肌肉记忆啊。我最近有时候跟我女儿在我们地下室打球，都是这样的，就是我跟她发不同的球，就是让练习她，最后形成肌肉记忆。就这个球一过来，你都不用想。你自然的你就会这样子，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能够形成这样属灵的肌肉记忆呢？其实真的，我们每一天常常去读经、去祷告、去读神的话语哈，去服侍、去顺服神的命令，也是希望我们形成这种属灵的肌肉记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练习，你知道，凡是要锻炼身体都是很痛苦的，我们都愿意躺在沙发上、躺在床上，或者在那上面刷着手机、看着短视频，觉得很舒服。没有一个运动员透过躺在床上就能够把身体素质、把这个技巧能够锻炼出来，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一定是要背十字架，是要流汗的，甚至是要这个流泪流血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哈，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单言不走，罗德单言不走，是上帝的恩典，借着他的天使，借着天使的手，在罗德单言的时候，也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强行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拽出来、拉出来。这就是奇异恩典，所以上帝他也抚救我们的软弱，即使我们在跟随神的路上，我们还是常常软弱，常常跌倒，像罗德一样想走捷径，或者是患得患失。罗德不想走那个山上去，说：“哎，附近有个比较小的城，你让我到那儿再降火，不要让我跑那么远，行不行？”天使也怜悯他说：“好，可以，你没到那个地方，我们不会来开始这个覆灭这个城。”所以，我们所信的既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他要审判的。一定会审判的，但同时他也是一位蛮有怜悯的神，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上帝加给我们的担子，上帝给我们的挑战，不是我们承受不住的，弟兄姐妹。上帝不是让你我一夜之间成为圣徒、成为圣人，不是的，他是就像我们训练孩子，我们做老师训练学生哈，然后像以前我带孩子做那个足球训练，你是每个孩子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上帝。或者我很喜欢把圣灵比喻为教练。圣灵知道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的生命有几斤几两，我们的生命的成熟度有多少，他会给我们每个人借着万事相互效力，为我们制定一个适合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成长计划。但是一个前提，我们愿不愿意 follow？ 他给我们制定的这个训练计划，我们愿不愿意听教练的？还是你说，哎，你不懂，你不知道，我比你更知道，我不要按你的方案来，我自己来。对，这个我想我们在座，如果你真的生病了之后，你第一承认有病，第二你去医院看医生，医生给你一个处方，给你一个对，给你一个医嘱，你肯定不会说，哎，我不听你的，我更懂，应该不会这样，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属灵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更要紧的事情上，我们常常是自己做主呢？而不是按照圣灵，不是按照神的教导，不是按照神的带领来行事呢？哈，所以在这个新约的这个彼得后书2章5到6节，哈，这个我们提出一个挑战：为何单眼不愿意离开现在缠绕我们的罪呢？他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船易到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之人不敬虔人的见解或者警告，这是个 warning 啊，这是一个负面的境界。我们上次在讲创世纪18章的时候，说这个其实对亚伯拉罕也是一个警戒。他虽然说亚伯拉罕要与他同行，但也告诉他亚伯拉罕要吩咐他的眷属，也要行在神的正道当中。这绝对是一个警告。所以弟兄姐妹们。在你的生命中，有哪些方面是神已经非常清楚的指示你、光照你，但是你却一直还在单言，甚至是抵抗、抵挡不去做的呢？是与某个人关系的和好，是十一奉献的顺服，是对某个事工的委身，还是其他的什么？求神赦免我们的单言，赐给我们愿意立刻顺服的心。当然，我们也感恩神把我们拉出来的那一刻，哈，回想你信主的经历。你是否也曾经是一个单言不走的人？你已经知道你的生命中已经到了一个绝境、一个绝路，你非常的痛苦。你也听到了神的好消息，你也去了教会，看到很多的美好的见证，但是你还是不愿意跨出那一步，好像，对。那神是如何借着某个人、某件事、某一句话，把你从沉沦当中拉出来的呢？就像天使一样，哈，拉着罗德和他妻子和他女儿的手，赶紧从索多玛出来。那我自己在2008年的时候，哈，讲一个自己的见证。我08年受洗的那天晚上，你知道，在我们在北美教会，很多时候啊，如果尤其是个一般的一个这个教会，不管是华人教会、西人教会，我们很多人教会会给什么人受洗？你只要报名就可以。你愿意受洗，那教会就很高兴呐，弟兄姐妹们好像也很高兴。其实很少有教会说，真的在受洗之前，我们会有详细的学习福音真道，最基本的，还会跟牧师或者跟长老一起要谈，还要观察一下你在这个教会过去几个月的这个委身啊，有没有参加崇拜啊，有没有参加团契，以及你分享出来的你的 mindset 是开始已经开始有更新的见证。很多教会就是只要你报名就行，我就愿意跟你洗，甚至很多教会也是在领圣餐的时候根本不会提醒说没有受洗的啊，不要来领圣餐哈，不会的。对，所以我当时我08年受洗的时候，我回过头看，我那个时候不能说完全还没信，我觉得说半信半疑啊。08年已经有一些经历了，因为我跟神祷告哈，求他拯救我在这个远方的这个家人，因为5.12地震嘛，非常严重。我跟神许愿说，你如果拯救我的家人，保守他们的平安，我就愿意来信你。那确实神垂听祷告，那也保守了，所以我就很 serious 的，教会也说好，有没有愿意受洗的？那我说我愿意。对，这个也是一个很真诚的这种。但是你说对神的认识。悔改对自己罪的认识和悔改啊，这些其实说实话非常非常少，只觉得神是一位大能的上帝，我愿意来信靠这位大能的神。这也是我们很多可能在北美啊经历过一些神的带领之后，经历过神大能的带领之后，我们愿意信他，常常很贱的一个初衷。但是我受洗之后那天晚上啊，我在小范围分享过那个见证啊，我就躺在我的那个在 LA 的一个房子里面哈，那个外面的月光哈，这个照进来，我是5月份受洗的嘛，你看 LA 哈。5月份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5月份这边比较像，就外面还看得到有点这个灯光啊、路光什么的，这个路灯的光。结果我躺在床上，就看到我的那个卧室的进门，大概像那这么大一个门那个地方，有一个很高大的戴着一个这个叫做穿着卫衣的，穿着一个卫衣的一个像一个影像在那个里面。但是呢，这个影像是空的，里面没有人，什么都没有，是空的很大，也就是黑黑的。啊，然后而且我是躺着的，你想一下这个视角，还是看着就更高大了，对不对？你是躺着的嘛，看着那个，哇，你的感觉好像有2、3米高那个样子。我第一反应就是心里一惊，这什么东西啊？第一反应，然后第二个反应就很怕，你然后就仔细睁了睁，又看一看，还是在那儿。 就很怕，说这是什么情况？注意哈，我一直是一个学理科的，一直是很强调说用理性来分析信仰、分析神的话语和分析这些人讲的什么见证什么什么这个。但是你知道吗？就上帝就是在那天晚上，就是在那个瞬间，他用一种你亲身经历过的，但是你绝对没办法否认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但是你说你看得多清楚也没有，但是你说你没有那个东西，你也不会否认，因为你真的是。作为当事人哈，这个而且我很清楚，我是醒着的，不是说睡着做梦什么的。然后第三个反应才是我想到说，我受洗以前，我们上福音班课程的时候说的说，你们信主了哈，上帝是大能的神，那住在你们心里的比世界都大，所以不用怕。所以我当时把一个很薄的床单哈，就夏天嘛，掀开，我直接冲过去，冲到门那个地方去，不是去拉那个按那个灯的那个开关，是直接冲到那个黑影那个里。其实我一起来一冲过去，那个影就没就不见了。然后，当然赶紧开灯，然后再开灯，对，然后祷告，就那一瞬间，上帝用这种方式，用这个很特别的经历把我拉出来。到今天我也没搞明白，但我很清楚知道是上帝的带领。就像扫罗哈，新约的使徒保罗，他那么的骄傲，那么的自义，那么熟悉旧约的律法，结果上帝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以一种这个哈，基督以一种这个属灵的意象的方式向他显现，啊，对他讲话，然后眼睛瞎了3天，不吃不喝。你看保罗后面啥都不能做，连走路都不行。之前觉得自己那么厉害，还跟这个大祭司求的军令状，要去这个残害神的百姓们交份，最后啥都不行，连走路吃饭都不行，还要人扶着。弟兄姐妹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义其实非常盲目和非常致命的。但是上帝的恩典真的是不可抗拒的恩典，他就用一种很奇异的方式来击碎我们那个非常其实脆弱的骄傲和自义。我说到今天，我都没搞明白这个从理性怎么分析这个东西。但是到今天，我也很清楚的知道，这就是上帝很真实的带领。我相信我们在座可能有不少弟兄姐妹经历过类似的方式。那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上帝降火审判所多玛，弟兄姐妹，你为何回头？哈，那我们看23节说，罗德到了索尔，日头现在出来了，然后当时耶和华就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所以火硫磺。是在耶和华那里啊，天堂也是在耶和华那里，天堂和这个都在耶和华的手中。你要知道啊，最后就当然就降下来，然后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就变成岩柱啊。好，那我们来看审判的降临和致命的回头哈、啊。罗德逃到了索尔，获救了，天使应允了他的祈求，他一到，然后才降下火。然后呢，是火是从耶和华那里降下来，全城、全民、全地都被灭了，很明显。然后罗德的妻子一回头，变成岩柱，失去生命。而29节其实点出了这一章，甚至上一章18章和19章的关键的经节，是他们之这个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弟兄姐妹，当然他这里要强调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他也强调凡属亚伯拉罕的哈这个。其实神也会拯救，就像我们讲到，在新约，我们凡属耶稣基督的神都定义要拯救。所以我常常说，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一个基督徒的祷告，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殷切的按照神的吩咐去祷告、去传福音。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圣灵就会在那些人的心里来动工。我经常说哈，我是在洛杉矶哈，一个60多岁的老阿姨哈。在我工作的时候，她是我合作的公司的一个同事，一个老阿姨，也没有什么高言大志。她没跟我讲过一句圣经，也没跟我讲过一个耶稣。她就是平时在工作中对我很好，很 nice。然后突然有一天邀请我说：“哎，我们今天晚上有个活动，你愿不愿意去参加？你愿意的话，我开车接送你。”那我说：“好啊。”她就把我带到教会的周间的查经小组去。周间查经小组的弟兄姐妹，我们去是那次是查约翰福音15章，一对从这个泰国北。不做戒毒福音宣教的哈，台湾的宣教士夫妇，我们一般叫大爹大妈哈，这可能台湾的叫法，大爹大妈啊，50多岁的，我都还记得很清楚。然后他们带我们啊唱，然后查约翰福音15章，我就记得说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哈，藏在他里面的，我们也在他里面，那你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哈。所以你看这个老阿姨，你说她做了什么？她其实做了很重要的事情，她很有爱。他虽然从某个艺人好像左口笨舌，他也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但是他把我带去， 教会，再到弟兄姐妹，再到团体当中，由他们跟他传福音，他做了传福音当中很多棒当中的一棒，把人带到别的弟兄姐妹面前来，这个就是配合了。对，就是这样子，不是说我们一个人要什么都我们做，对不对？教会有牧师，教会有弟兄姐妹们，教会有这个有智慧的、有见证的、有经历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可以分享他们的见证经历，神也可以使用这一切。但是想象一下，如果那个老阿姨她不带我去那个团契，当我们从人的角度分析哈，从人的角度讲，那可能不会信主；但从神的角度来讲，当然肯定会信主哈。这个神的拣选。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轻看我们平时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在工作跟周围的邻舍弟兄姐，you never know 你的哪一句话、你的哪一个举动会在他们的心里放下一个福音的种子。但神的时候到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要轻看，真的不要轻看自己啊！所以，那我们看到哈。他们得救之后，而且最关键的是亚伯拉罕被神纪念，使多人得带到祝福。到今天，我说那个老阿姨，我记得她姓何哈。到今天，我想她可能都不知道，她当年带去查经小组的那个小伙子，我当时应该是26岁，后来会成长为传道人，会成为牧师。You never know. You never know. 我好多年，尤其在一些。因为我08年信主之后，很快就回国内，待了15年嘛，我就一直想办法想联系他，我有他手机号码，但一直就联系不上。我前2年，应该是去年还前年过来之后，才跟我以前那个教会的这个当年的2个青年团契的单身弟兄，现在都是教会的长老了，都起来服侍了。我就委托他们这个联系，但是好像还是联系不到，也有可能老阿姨已经被主接走了，或者他搬家。I never know。但是在主里，他一定是被纪念，弟兄姐妹，他一定是被纪念。所以，我们最后从创世纪的19章来反思福音。我们看索多玛人的罪，这提醒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得罪了神，亏缺了神。如果不悔改的话，一定会有耶和华的审判临到。就算今生今世没有，有些人可能死的时候心宽体胖，骄傲如链子戴在脖子上，像诗篇73章所说的哈。但是最终末日审判，信耶稣的得永生上天堂，不信耶稣的下地狱，有硫磺与火的这个审判和痛苦。而被救出的罗德呢，就像我们这些被神所拣选得救的信徒，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们信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基督。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凡属基督的，啊，父所交托给基督的，基督也定义拯救，一只羊都不会失去。而罗德的妻子呢，就像在圣约当中的没有悔改的，他跟亚伯罗罕跟罗德是有关系的，但是最终还是要每个人亲自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上帝没有孙子，必须每个人亲自认神是他的父，悔改认自己的罪，不能说我爸、我妈、我爷爷是谁谁谁，是宣教士，哇，是戴德生或者没用，没用。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他如果不悔改认罪，不承认神是他的父，一样不会得救。每个人必须亲自来到上帝的面前啊，而。最后，我们看到哈，29节落在带导的亚伯罗汉，他是指向真正的赐福者耶稣基督。罗德之所以得救，不，其实本质上还不是因为他是义人，因为这里点出来了，是因为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我们得救的最终的终极保障，是因为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为什么能从罪恶和审判中被拯救出来呢？不是因为我们多好，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神的恩典和怜悯才会临到我们。因为父与基督立约，当他死在十字架上，而我们接受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在十字架上替我的罪，为我的罪死，而且3天之后死而复活了，我们就必因他得救。所以我们的安全感、价值感、满足感，不在于自己跑得多快，或者我做得多好等等。而在于我们是在基督里被神所纪念的人，所以弟兄姐妹，面对末日审判，我们为什么回头？我们为什么还要贪恋这个世界呢？在新约福音书路加福音，主耶稣亲自用了这里的这个事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靠自己保全生命，其实是比上吊生命；反过来，凡愿意为他而上吊生命的，反过来必得着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你生命中的盐柱是什么？你生命中还放不下、还频频回头、还留恋的、还贪恋的是什么？是过去最终的某个 人与人的关系吗？是不合神心意的某个娱乐吗？是对金钱物质的迷恋吗？还是其他的？求神帮助我们砍断这致命的回头，定睛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而且我们需要不断的活在被神所纪念的确据里面，靠着主继续往前走。我们这里有幅图哈，这是这个今天古代近东哈沿海那边的这个岩柱，就这个样子。我们去有些地方旅游，我们可能看到过。最后我们总结哈，天使宣告毁灭索多玛，你何时才愿意来相信呢？罗德的女婿是不信，那也问我们为什么我们不信？所以不要不听末日审判的警告。这是第一重的紧急的呼召。第二，天使催促逃避索多玛，你因何不愿意离开呢？罗德他自己就不愿意离开，啊，不愿意走，啊，所以不要单眼，弟兄姐妹们。第三，上帝降火审判索多玛，你有何还不愿意舍弃的呢？罗德的妻子，她回头望。我们说这个原文里面，他那个回头是有一种贪恋、放不下、留恋的这个含义在里面。所以，我们需要与彻底的与这个属世的价值观来告别，因为我们真正的家乡，我们真正应该要爱、要喜欢的，不是地上的，不是今生，乃是天上，乃是永恒的。但这不是告诉我们，因为旧约里面的，你看旧约为什么神要呼召以色列出埃及，进到迦南地，而且要把迦南地的那些人都要除灭？旧约里面的一种圣洁生活，是一种物理性的分离，对不对？物理性的分离，分开，旧约、新约不一样，新约是反过来要让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对不对？但是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它是两个阶段。首先来说，我们如果明明是活在一个非常明显的罪恶的外在环境当中，我们确实需要脱离那个环境，要离开，要出来，要出埃及。但另一个方面，你要知道，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就像那个消防员，我们。如果成为被基督从那个火场里面救出来的这个小孩子婴儿，我们成长之后，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又应该效法耶稣基督来成为那个福音的消防员。我们要回到埃及去抢救、去拯救，或者像这个天使一样去传福音，去拉着那些人的手，要让他们出来，而不只是说啊，我们现在出来了，现在还在火里烧，随便他们烧吧，那些人就该被灭亡，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逃离索多玛之后，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那何处是我家？啊，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我们在座如果有还没有信福音的福音朋友，如果你今天还生活在索多玛，并且把圣经或者基督徒的警告当作戏言，我恳求你要正视这生死攸关的警告，末日的审判是真实的。但是主所设立的避难所，主基督自己这个避难所也是真实。那唯一的避难所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是唯一的逃城。所以今天就请你起来，来逃向基督。为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弟兄姐妹，就像蒙恩的罗德一样，我们不要单言，不要回头，啊，也不要留恋那些最终之乐，而是要存着感恩的心，靠着圣灵的力量，竭力的奔跑，直跑到那荣耀永恒的山上之城当中去。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阿巴父，我们谢谢你。你记得创世纪从18章的下半章到19章来提醒、来警戒我们，让我们来看到我们活在一个何等的末后的淫乱、败坏、罪恶遍满了全体，甚至是从老到幼，心里都充满了恶的世界的世代当中。但是我们更感恩的是，你在旧约，你在索多玛这里，你。差派你的天使，因着你纪念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你拯救罗德和他的一家。但到新约，你更是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正如约翰福音3章16节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借着我们的教会，能够向这个世代、向我们的家人、向我们的邻舍、向这城来发出末日审判的警告。但同时，我们也勇敢地起来，做那属灵的消防员，作为那传道者，作为那宣教士。谢谢你把这些这么多的印度的灵舍放在我们的身边，而在印度这个国家，还有10几亿没有听信耶稣基督福音的灵魂，就像在我们的中国的大陆也还有10几亿灵魂还不认识你，还没有蒙恩得救。 主要，所以我们不要只是不要小看我们的教会，更不要只把我们局限在 Peoria 或者美国中西部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主啊，我们向主求大事，但是我们从小事开始，我们从跪下来祷告来守望开始，从离弃我们的罪，不贪恋，不回头开始。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也谢谢你借着今天的圣餐，主啊，让我们再次思想，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站在这里，坐在这里。称神为我们的父，我们为什么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平安，而且已经得到永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饼这杯，让我们思想我们的罪，让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何等大的代价，何等痛苦的代价，以及这美好的功效是持续到永恒的。愿你借着这饼这杯，洗净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也借着这饼这杯来扶持我们当中软弱的、小信的，让我们靠主刚强，与众弟兄姐妹、与众教会一同来奔跑，一同来做那末日的属灵的消防员。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